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们，这是普通书信的最后一讲，我们也会花很多的时间在犹大书的内容这方面。现在让我先把犹大书整体呢分成几段，以方便我们比较细心的去研读。我们可以把这25节的经文呢分成几段，第一段为1-4节，这是引言的部分。1-4节引言的部分。第二段为5-16节，这是警告的部分。警告的部分。那么在5-16节，其实我们可以再分成两小段，就是5-7节，作者针对道德败坏的人而提出严厉的警告。然后在8-16节呢，作者是对着那些假师傅而提出警告。第三段为17-23节，是劝勉信徒，劝勉信徒的部分。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从24-25节，为作者在总结的时候呢提出的祝福。第一段为1-4节，作者为要写给那些在神里面耶稣基督所保守的人。那么这一段就是这书信的开首，所以呢就有一些的称谓、问安等的格式。比如说在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然后第二节，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所以第一节就是称谓，第二节呢就是问安。作者在第一段里劝诫众信徒呢要为真道的缘故而保守信德，这在3和4节作者就提出了。作者就写道，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正道谢力的争辩。因为当时呢就有一些假师傅的兴起，变成了教会的威胁，甚至进入教会，所以作者就要呼吁信徒呢提防这些假师傅，以致抵挡那些生活败坏并传异教的人。第四节就说，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人，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呢变作放纵情义的机会，并且呢不认独义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一段完之后，作者就进入了第二段，5-16节。这第二大段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小段。第一小段是提到道德败坏的人，作者就述说古时候有三种不为真道所保守的人。犹大已救业以色列人，被拯救出埃及，但因不信而没法进入应许之地。还有就是在创世纪中，天使陷入罪中，随从私意跟世人女子做出败坏的行为。第三个就是在索多玛、俄摩拉两个城市当中呢，因为民众随从逆性的情义，以致受到神永远的刑罚。作者就说，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域的人，也照他们一昧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 就将受到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作者以此来向那些正行相同之道的人做出严厉的警告。今日我们遇到的罪恶，也是不是像这些以色列人或者当时犹大书信的一般的会众所遇到的问题相似呢？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就是不幸，如出埃及的那些以色列人的不幸。第二就是不顺从，就是那些天使的堕落，他们不顺从上帝的律法。第三就是索多玛、俄摩拉情欲的败坏。我们必须谨慎。第二段的第二小段呢，作者就针对假师父，就是在第八到第十六节，作者在这里就述说了当时几种不为真道所保守的人的结局。作者指出，人在罪恶的世界仍然会污秽自己的身体，毁谤天使，并以天使长米迦勒争辩，仍然不知主正在责备他们，仅像畜生一般不知悔改。作者就写道，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这些假师父呢，就正像私利主义的该隐、唯利是图的巴兰，或者引家人犯罪的可拉，反抗摩西的律法，结果受到严重的刑罚。该隐是出于私利，而巴兰呢，竟为贪起钱财，上帝叫他不可咒诅以色列人，为着钱财的缘故，他就咒诅以色列人。而可拉的例子就是反叛当时以色列的领袖，作者就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违例往巴兰的错庙里争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宴中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扒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这些人是私下议论、残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意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的便宜的人。作者在此形容他们像是另传沉默的教室，又是久等的无语云，并无果无根的树，一般令可耻，更是流荡心，不行在正轨之中，结果就是灭亡。犹大书一开始的引言之后呢，就进入了第二段的严厉的警告，那个是在第十六节结束。从第十七节开始到二十三节是本书的第三段，是比较积极的信息，因为在第三段这里作者是劝勉信徒。作者就写道，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几节的经文其实是我最喜欢的经文，因为作者积极地劝勉众信徒必须在神的爱中保守自己，不但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更要不断地在灵里祷告，这才能完全保守自己，永不失脚。可以说这段经文呢是整卷书的高潮。那么第二十节的经文，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灵里祷告，作者对信徒做出了诚恳并忠心的鼓励，他更勉励信徒呢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直到永远。至圣的正道上表示这正道乃是圣洁无有瑕疵，并且呢最大分别是寓意其他信仰跟哲学，这不是人的学问，乃是神所赐给我们特别的启示，这启示是救赎性的，所以就跟当时异教所传的道理大大不同。异教都是处于某一种哲理的玄奥，或者就是玩弄某一种哲理来欺骗别人，而没有什么救赎性。而犹大书的作者提出的纯义的正道呢，是改变信徒的生命，而不是在理智或者单单在知识上的信仰。因此犹大表达出从神而来的正道乃是与异端邪说大有不同，而在神里的都必然是圣洁的，当然就不会行在不道德的邪情私欲之中了。所以作者就说要造就自己，造就自己，造就自己是指信徒呢应该返回起初信心的阶段，卸力在神的真道上建立自己，以致能抵挡敌人的异端邪说，这样才不致被异教之风吹跌，而且呢能够站立得稳，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成为上帝天国的中流砥柱。这样的一个劝勉的信息是很宝贵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造就自己在其他的根基上，但是作者之前已经讲明说这至圣的正道呢是我们造就自己的根基，也就是说圣经的话语是我们造就自己的根基。除了以上所提到的积极的几点之外呢，作者更加提出在圣灵里的祷告，意思就是要我们不断地靠着圣灵祷告，建立出从神而来的能力。而作者在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要我们抓住圣灵的能力成为圣洁，所以信徒就必须祷告，尤其是在痛苦在受到试探的时候就更应该努力地祷告。有很多时候我们对付罪恶，我们对付异端都是比较消极的，我们这样去对付异端邪说靠的能力呢都是从自己而来，但是作者希望这能力的来源是从圣灵那里而来，只有靠着圣灵的祷告才能让圣灵完全地教导我们如何去祷告，以致能够建立起真正祷告的生命。作者继续就说要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不盼望信徒能在正道上建立自己之外呢，他也希望这些信徒能在圣灵里祷告，但是若只是有这两者而缺乏爱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一切的功劳变成是责任感而已，而没有爱的联系。所以作者呢就接着更提出信徒 必须也要保守自己，常常在神的爱中。因为这个神乃是独一的真神，唯有他的爱才是最真实的，才是最永恒的。我们不应该被责任感，我们不应该被惧怕所牵引，我们应该被神的爱所引导。直到神的爱乃是一个无条件白白的赐给我们的爱，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好好的把它保守在心中，这样才不会辜负神一番的心意。而他这个心意在十架的事件当中已经清楚地表明。最后，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知道永生是指神的怜悯，有神的怜悯，我们才能有这个盼望，而且这个盼望本来是我们不配得的，只是因着神的慈爱和怜悯。所以作者就强调，我们作为信徒最大的盼望乃是等待救主耶稣基督，因在基督身上的目的，神要赐给我们永生。这个永生就是让我们永远在神的爱中，乃是神自己的能力跟生命白白的赐给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书信的最高峰是写出信徒最大的盼望，借着这个盼望，我们就能在神的爱中满有丰盛的能力去抵挡那些异教之风。因此作者一再强调出信徒必须依靠主基督的能力建立信心，以致能保守自己不致失脚，仍然有力量的站立直到永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普通书信。我们现在在看着犹大书的信息，刚才已经提到作者用警告的心态去劝勉那些传异教的人，作者呢也用鼓励的方式来去劝勉信徒。作者用鼓励的方式来劝勉信徒得到力量，勉励他们不但是自己明白就已经足够，更要怜悯那些软弱的肢体跌倒的人，劝勉他们呢要竭力去抢救他们，并且信徒要明白自己所信的使自己能有力量护卫信仰，以致有能力向别人说出自己里面的盼望来，这样才能用真理去抵挡错误的邪说，使到那些跌倒的人呢可以重新回转过来，然后我们应存有怜悯之心去接纳他们，建立起他们的信心来。这个在犹大书第22跟23节就说得很清楚，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最后犹大书的勉励呢就以祝福做结束，24到25节，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一段是作者向信徒的祝福，也是向神的颂赞。作者祝福信徒在荣耀的神之前呢得以完全的 保守。这不单单是作者的盼望，也是作者的保障。以上各段我们都可以看出犹大书的经文它的内容，其中心思想乃在提醒信徒呢，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之中，并且也警醒的在这异教飘摇之风四处吹动之际，不断的向神保守自己的信心和爱心，这才能忍耐直到见主面。这个就是作者写这封书信的主要目的，也是对昔日和今日的信徒衷心的祈求，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犹大书的中心思想是要信徒在正道上站立得稳，这样无论外面的风雨多大多小，也必能抵挡得住。我们看到今日的时代，我们正也是处身在一片混乱而满有罪恶的时代，到处都有异端邪说的兴起，迷惑了许多的人心。我们到处也看到邪教的昌盛，都正是我们不容忽视的。此外，今日的信徒除了应在圣经的真理上做出有效的装备之外，我们更要学习作者犹大对信徒提出的秘诀，那就是在圣灵里的祷告。这可能是一般信徒的忽略，但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跟圣灵的关系是很可贵的。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他四面安营，随时拯救我们逃避那恶者、那试探者、那破坏者。所以我们必须藏在圣灵里，借着灵向主祷告，使到我们能够跟神的关系更加亲密，这样我们才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去抵挡敌人。这正是今日信徒要学习的功课。我们应多多祷告，多多仰望主的能力，以致我们就有力量去成为现今时代的光和盐，不致被异教之风飘动。面对今日风雨飘摇的时代，我们作为今日的信徒就应该警醒谨守，热心祷告祈求，并每天群读圣经的话语，试践他的话语，这样我们才能确实的成为基督的精兵，为真理打美好的仗，以致能抵挡各种的异端邪说，并能站立得住，不至于失脚，还能帮助那些软弱的人，以致他们不陷在这罪恶的骗局当中，把他们搭救出来。这正是今日的信徒当为主所做的功，正如主耶稣基督在他分离的祷告当中呢所祈求的，就是祈求天父保守门徒脱离那恶者。因此我们也要竭力为真道打美好的胜仗，持守主的真道，不致被异教之风弄跌倒。我们身为今日的信徒的使命，也是主对我们的盼望，盼望我们能够持守真道，保守自己，建立自己在至圣的真道上面。亲爱的听众朋友，良友圣经学院的普通书信就到此结束，盼望在过去的时间我们对圣经话语的学习能够帮助我们尊重上帝的话语，而且能够施行他的话语，而他的话语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稳固根基。我盼望我们对神话语的欣赏、研究、实践是刚刚开始，虽然这个普通书信就到此结束，我盼望人声音停止的时候，圣灵的声音继续启迪我们，帮助我们，推动我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上帝的话语上面。求永生神圣上的灵保守我们一切的心怀意念，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经，旧约跟新约圣经。我们感谢你在过去这时间当中，让我们能够在普通书信这方面花多一些时间去研究、去了解、去欣赏。谢谢你给我们生命的粮，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耶稣，你的爱子，作为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良朋益友。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灵，我们的保惠师，我们的引导者，我们真理的老师。求你用十架的爱时常保守我们的心，也求你以信心群体的爱宴支持我们，用你宝贵的话语开导我们，直到我们见你容面为止。我们将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们，我们对普通书信的研究就到此为止。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或者有什么得着需要跟我们分享的话，请随时来信跟我们联络。来信请写给电台杨恩牧师，杨柳的杨，恩典的恩。我们也预备好了讲义跟大纲，这些都是可以免费来信说起的。最后盼望大家都能够在圣经的话语上面呢多花一些时间，必然对你们的生命有所帮助。大家在来信当中呢也可以多分享在读圣经的时候所遇到的问题，或者对哪一卷圣经所遇到的麻烦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在信件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良友圣经学院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帮助我们、激励我们在圣经的话语上面呢能够多研究、多研读，并且有所得着。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团契常与我们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